感谢主，使得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启示录说得好，他说凡听见的人都可以来，凡口渴的人也都可以来，来得那个白白的生命的活水，来得那白白的救恩。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愿意传福音啊，愿意把神的道，把神的救恩告诉我们的邻舍，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先读一段圣经，然后我们有今天的讲道。我们读使徒行传26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使徒行传26章22节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我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王，你想少为却，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小智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好，下一章。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到你自己的殿堂，我们不但要赞美你，我们不但要感谢你，我们要还要来把我们的爱回流在你的面前。今天早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新生命，领受的这个福音，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邻舍来宣传。主耶稣，我们求你，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有一颗这个愿意传福音的心。主，我们也为着下面主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求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啊，用你自己的圣灵来膏抹，来膏我们中间所有的人，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让你自己的福音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愿我们的灵也是向你是呼喊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我先来介绍一下刚刚我们读经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它的背景，它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发生在主前主后大概60年左右啊。那个发生的地点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那个犹太省的那个省会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三个人物啊，一个是巡抚菲斯都大人，一个就是保罗，另外一个就是亚基帕王。 这个巡抚费斯路大人呢，他是一个罗马人，他刚刚被派到犹大省做省长。费斯都一走马一上任，他没有懈怠，他马上呢就把保罗保罗现在关到监狱里面，把保罗这个案子呢已经两年了，这个案子他把它拿出来来重新的来审理，重新的来审理。这个时候刚刚好，这个亚基帕王呢，亚基帕王是一个傀儡王啊，他是犹太省的一个王，这个王呢刚好就来到该撒利亚，要来问菲斯大人安，就是来恭喜他，来贺喜他走马上任。这个时候菲斯大人就说，那好啊，亚基帕王，我就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审问保罗这个事情。你知道犹太人自从被罗马政权来管制统治以后呢，他们常常作乱，他们心里面就想要独立，所以保罗他们要审问保罗这个案子。保罗是为什么要被关在监狱里呢？是乃因为宗教的宗教犹太人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说这件案子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审问到的中间呢，保罗就允许来自己来为自己来申辩，那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来传福音。刚刚好他讲完耶稣的救恩还讲到一半的时候，菲斯路大人就打断他的话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你疯了。这个时候保罗就回头转过来就告诉他说，我没有疯。然后回头转过来就问亚基帕王说，你信耶稣吗？你信这道吗？亚基帕王看到保罗来问他，他说，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差一点，我几几乎要相信了。保罗看菲斯路大人不愿意相信，看到亚基帕王几几乎相信也是不相信，然后他就说，我真愿你们像我一样完全的相信耶稣，但是不要像我这样带着锁链。这就是整个的故事，从他们三个人针对着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不管是处事不管是做人，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高度，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宽度，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深度，特别是对着耶稣这件事情。如果你对耶稣这个态度你采取的正确，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不错，你不需要救恩，你用这样的态度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菲斯都大人听到保罗所说的，说，保罗啊，你是非常有学问，你讲的都对，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已经死了，你怎么说他是复活？菲斯都坚决的来反对，说，保罗啊，你癫狂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如果不是神的真光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是一片黑暗。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神迹也好，医病也好，赶鬼也好，对我们来说都是说，耶稣啊，你疯狂了。第二位我们就讲到保罗，保罗他是犹太人，他规划成为罗马人，是罗马的公民，他受到犹太教最好的教育，他也曾经为着犹太教大发热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放弃了这一切，他专心的跟从主耶稣基督。他现在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手戴着手铐， 脚带着脚链。犹太人非常痛恨保罗，想尽办法要来杀害他，要来出灭他，但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是被关在监狱里，在那边等候着审判，这样子一关就是关了两年。第三位是亚基帕王，亚基帕王是罗马皇帝把他派到犹太省来做一个傀儡王，派到犹太全地来做一个傀儡王。他听到主耶稣整个的事情，也听到保罗亲口的见证，心里面感动了，心里面接收了，但是呢他犹豫了，他不敢向前再跨一步，说我愿意来接受。然后他跟保罗说什么？他说，你几乎让我成为基督徒，你想要稍微这样劝劝就让我成为基督徒吗？圣经中其实讲了许许多的人像亚基帕王一样，他们几乎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知道了这是一个好东西，他们几乎得救，但是还是没有得救。我最记得以前我打球的，年轻的时候打球，打球的时候回来以后，我儿子就问我说，你打得怎么样？我说几乎赢了。那我儿子知道是输了。所以几乎得救就是没有得救。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儿，叫的名字叫罗德。罗德和他的妻子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城。耶和华神要来除灭这个城，要来毁灭这个城，要来降火降硫磺在这个城里把它除灭掉。但是在这个之前，神差着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逃命，你们要逃命嘛，但是你们逃命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回头。罗德的妻子一早起来就准备逃命，就逃离了这个城。可是他走到一半，他的心还在那个城里面，恋慕那个城，所以他一回头一看，结果他就变成了岩柱。他几乎得救，他为着他的得救，他也的确做了一些努力，他往外逃，但是至终他没有得救。我们来看看亚基帕王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他，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亚基帕王没有办法得救。第一个是神的话，神的话让他有得救的感动。当保罗跟他讲说这些事情，亚基帕王，我给你讲的这些事情，我所见证的这些事情，你都清楚的知道的。耶稣基督必须受害，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而且现在这个道要传给外邦人，耶稣基督必须受害。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也知道，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无善可陈的，无善可陈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的死会代替我们的死，他的死，因为他死了，我们才可以活，不然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另外，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活了，我们才可以活。如今他活着坐在天上，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阿们。这些事情亚基帕王都知道，亚基帕王都知道，他也接收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圣经上面。这本圣经它告诉我们神是谁，这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谁。 这本圣经更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需要救恩，我们人人都是死路一条，我们人人若不接受福音，我们就是死路一条。有的人，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福音朋友，有人说，你们的神如果真是神的话，他为什么会被人，被这个世界上这个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你们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或者你们心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耶稣基督受害，是更显出我们这些人的悖逆。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人心的败坏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彰显出来。那神呢，就借着人的错误来成就他那荣耀的救赎，成就了他永远的计划。他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了他真是神的儿子，他胜过了罪，他也胜过了死亡。所以主耶稣必须受害，他必须死，也必须从死里复活。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时日本有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做原田美津雄，他是一个大佐，就是一个上校。他就是因为读了圣经，他就得救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麦克阿瑟就派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跟美国要求说，你们派成千上万的宣教士进入日本，要向他们来传福音。有一天，这个原田大佐，原田这个上校，他走在名古屋的那个路上，在街上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张福音单张。这个福音单上讲了一个故事，讲说一个美国，也是一个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员，他的名字叫 Nelson， 他写的一张单张，这里面讲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他是一个飞行员，他是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当时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去轰炸美国的轰炸日本的名古屋，就是轰炸名古屋完了以后，他飞回到中国，因为那个轰炸机他们带了很多的炸弹，那个重量很大，他重量很重，他没有办法飞得很远，所以他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完了以后就要飞到中国啊，在中国降落。可是很不幸，他的油料用完了，用完了以后，他们被迫必须要来跳伞啊，要来跳伞。他们一跳伞的时候，牛森跳伞的地方就落在日本的占领区。你知道当时中国有日本占领区，有中国占领区，所以他就落在日本的占领区，就被抓。被抓以后关在监狱里面大概40个月。他在监狱里面得到了一本圣经，他就仔细的读圣经，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他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他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自己的救主，他就可以得救。所以他在被俘虏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就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来呼召这些宣道士，他就答应了这个呼召，他就专心的来到日本，来向日本人传福音。他特别选择向名古屋的人传福音，因为他当时曾经轰炸过名古屋。他在那里一传教就传了30年，在那里传教的中间，他在那里也建立了教会。当这个原田大佐在名古屋的街上拿到了这张单张了以后，他人完全的改变了。他说，这一位我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人怎么可能来爱我们这些日本人？你知道被日本人抓了以后，关在集中营里面，关在俘虏营里面，他们绝对不会对你客气的啊，他们绝对不会对你客气。可是他里面的爱，因着主耶稣爱他，他里面的爱整个被改变。这个 Nelson 成为一个宣教士，来爱他的仇敌。 当这个原田大佐读到这个单章以后，他的心也被融化了，他就立刻的去买了一本圣经，新约圣经，他也在那里读，结果他也得救了。他得救以后，他也来成为一个宣教士，来向人来传福音。弟兄姊妹，基督必须受害，他必须受害，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够得救。他被害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不法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保罗向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我的得救，我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我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我可以得救，我可以得救。当他得救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得到第一句话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实在是逼迫主耶稣的人，但是他可以得救。那么亚基帕王啊，你也可以得救，你也可以得救。保罗他一信主以后，他整个人有个180度的大转弯，从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如今他成为一个带着锁链的囚徒，为着主耶稣，他成为带着锁链的囚徒。亚基帕王看看保罗，他心里面也受到了感动，他听到保罗的见证，他几乎听劝，几乎成为基督徒。亲爱的朋友，从表面上看来，保罗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他不可能得救的，但是他居然得救了。神能够在保罗身上做着奇妙的工作，神也可以在你，可以在我的身上做着奇妙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神要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的大改变。在旧约，在民数记21章那边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有那个毒蛇跑到他们的帐篷里面，跑到帐篷里面就咬了他们，很多人都被毒蛇咬了。摩西被吩咐说，你去制作一个铜蛇挂在杆上，凡仰望这个铜蛇的人，他就能够得到医治，他如果被蛇咬了，他就过来仰望这个铜蛇，他就能够得救。有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就相信了这件事情，他们有一望铜蛇，他们被咬的地方就复原了，就得了医治了。于是他们就告诉别人说，你们被咬了吗？你们去望那个铜蛇，你们一望那个铜蛇，你们就得到医治。所以凡相信的，凡听了这些话就照着去做的人，他们都得到了医治。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向你来说这句话，你们来，你们来仰望耶稣基督，你的罪就脱落了，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保罗又告诉亚基帕王说，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这些都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不是在背地里说的。保罗再次的强调，亚基帕王啊，你来，你来看耶稣基督，你来，你来到这个历史的真实的面前，你来面对的耶稣，他是真的，他死了，他也复活了。他告诉亚基帕王，亚基帕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最后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啊，也是对着你说的。 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教会，我们相信你是听了我们的见证，我们相信你看见我们身上有一些改变。其实我们原来跟你们一样，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如今我们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你们没有，所以你就羡慕这些东西，你就要来。我们告诉你，你可以得到这些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了我，也代替了你。主耶稣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不但是赦免了我，也赦免了你。他赦免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得救。亚基帕王没有办法，他几乎得救是因为一个罪的关系。在审问保罗的里面，其中有一个女士，她的名字叫做百尼基。百尼基原来是亚基帕王的妹妹，可是他们现在呢是成为夫妻，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些乱伦的关系。亚基帕王知道，如果他信了耶稣，他就没有办法再维持这个关系，所以他不愿意改变这个现状。他没有办法，这个罪把他紧紧的捆绑住，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可是那个诗歌说，我们不必等到我们自己改变的比以前更好，我们才来信耶稣。我们可以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意思是说什么？意思说我们反复不定，我们疑心参半，这就是我的自己，这就是我的本性，我没有办法救自己。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救自己，我们就可以来，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所有的应许都要变成我们的。阿们。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父神花了极重极重的代价。我们这边呢，没有错，是白白的恩典，可是白白的恩典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自己，我们要来接收他，我们要来相信他。耶稣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接受他，如果我还容许我自己在最终打滚，神没有办法拯救你。我们必须要来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这个救恩。亚基帕王他承认他是个罪人，但他却不愿意脱离这个罪，不愿意离开他的罪。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明白神的救恩，你也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也知道神在十字架上为了你流宝血舍性命，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离开罪的话，你不愿意离开罪，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是唯一的拯救，他是唯一的拯救，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另外一个一直捆绑住亚基帕王的，就是他的自己，他的骄傲，他的地位。你知道当保罗说，亚基帕王你也信先知吗？这句话的确触动了他的里面，他里面有一个挣扎，他说，如果我接受了保罗你所说的这件事情，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立刻会面对一个没有办法我面对的问题。当场亚基帕王就要面对菲斯都大人， 因为非基督大人刚刚才说过，保罗啊，你癫狂了。他是完全的反对保罗的，也是完全反对这个福音的。所以当如果亚基帕王说，我如果相信了耶稣，我马上就要面对非基督大人。这是我的同僚啊，我是同僚，我马上就要面对他。非基督大人会怎么说他呢？他说，你堂堂的一个王，你怎么会去听一个囚犯所讲的那几句话？亚基巴王，你是不是也疯了？啊，你去承认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耶稣的人，他明明已经死了，保罗说他复活，他是什么呢？他是自称为王，他是罗马政府的叛逆者，罗马政府把他处决的人。亚基帕王，你疯了，你一定是疯了。亚基帕王看看非基督大人，想想主耶稣，然后再看看保罗，哎呀，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要跟他一样，我要成为阶下囚，我的生命，我的一生都完了，这个代价太大，我付不起。有一个国内来到美国，在密西西比做访问学者的一个人，他来到美国几个月以后，他就接触到了福音，他里面非常的感动。但一问到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受洗归在他的名下的时候，他说我不敢，因为我还要回国，我要面对我的上司，面对我的同仁，我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不久之前他决志要来信耶稣，他准备受洗了。当人们问起他来说，那你回国以后怎么办呢？你回国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呢？他的回答说，我管不了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听到神的话，有听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为你舍命，你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你也认为这是一个福音，你值得你一生摆上，你就不要瞻前顾后。经上记得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落在跟亚基帕王一样，惧怕人而不惧怕神。你知道，我们从小长大，我们都愿意来学习讨人的喜欢。小的时候做学生，要讨爸爸的喜欢，妈妈的喜欢，要讨老师的喜欢。长大了以后开始做工上班，又要讨同事的喜欢，上司的喜欢。我们没有一天为着自己而活，我们惧怕人。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放下这些，我们来惧怕神，不惧怕人。神他爱我们，他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永远不改变，他一直爱着我们，他值得我们这一生来跟从他，一生来侍奉他。一般来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决定要经过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头脑上面的认识，第二个是我们情感里面的决定，最后是我们意志里面，我们要不要它，要不要去做。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是瘫子，瘫子在绝望中，他就向神祈求说，耶稣啊，你来医治我，你来医治我。耶稣对他说，你起来，你起来行走。结果他就起来，他就马上得到医治了。这个瘫子头脑里面知不知道？他头脑里面知道耶稣会医治他，他头脑知道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听耶稣的话，然后他就能够得救。如果耶稣说起来行走，如果这个瘫子躺在那里，他连站都不站起来，你说他会行走吗？不会行走。 所以不管我们头脑，不管我们心里怎么做决定，如果你不做最后的决定，你说我要把我的意志摆在这边，我要接受耶稣，你永远是一个摊子。把你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最后保罗又说，他说我愿意你们这边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像我一样什么？像我一样信靠耶稣，但是不要像我一样，不要像我一样什么？不要像我一样带着锁链，像他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像他又是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保罗站在那里没有错，手上带着锁链，看起来他没有自由，可是他灵里面却是完全的自由。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自由，像我一样的喜乐。巡抚啊，大王啊，看起来你们是自由的，看起来你们是风光的，但是罪和己把你们捆绑住了，你们没有自由，你们里面没有平安，你们里面没有喜乐。自由，你我自由吗？我们在做，你我自由吗？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人落在那个被罪捆绑的里面，我们与神隔离，我们现在自我的里面，我们现在骄傲的里面，嫉妒的里面，仇恨的里面，纷争的里面，苦毒的里面，世上的金钱，世上的地位把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成为世界的奴仆。我们在世上没有盼望，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死，死路一条。但是感谢神，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要成为我们的，我们的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与他和好，我们可以从罪和死的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保罗手上戴着手铐，但他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说亚基帕王啊，菲斯都大人啊，我愿你们和我一样，一样的有自由，一样的不受罪和不受死亡的捆绑。另外保罗也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像我一样有爱。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到那个时候大概已经2年了，这个时候他有机会在王的面前为自己来申辩，可是你看看圣经，他一句话都没有为着自己说，他却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来向亚基帕王和向菲斯都大人来传福音。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审问的事情，他关心的乃是这个王还有这个巡抚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得救。保罗原来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他到处去捉拿信奉这道、信奉基督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把他们抓在监里面。满了仇恨的人怎么可能今天成为一个满了爱的人？不是因为保罗有怎么样，乃是因为神的爱先融化了他，神的爱先得着了他，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能够来到教会，你愿意来听福音，是因着这些基督徒他们爱你们，他们为你们早日得到救恩，在那里昼夜的祷告向神祈求。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呢？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好， 乃是他们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爱。他们不但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们，他们更知道耶稣基督也爱你们，爱你们，你们也来得到这上好的福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死的时候，你知道他受尽了所有的痛苦，他最后要咽气啊，在十字架上受了所有的痛苦。可是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看见另外一个也得救了，可是这个强盗他并没有悔改，好可惜，他没有悔改。另外有一个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百夫长，看见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个情景是那样的荣耀，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可是他也没有得救。有些人说，你们的主，你们的耶稣是真的，就让他显现给我看。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给那个强盗看，强盗没有信耶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那个荣耀显给百夫长看，百夫长没有信靠耶稣。朋友们，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向你显现，如果你现在不信，我相信他真的向你显现，你也不会去信。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会问我，高弟兄啊，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敞开你的心，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你说你的死代替了我的死，你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你口里相信，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能够得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心里想说，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好，我不需要耶稣，你说我要再等一等。我告诉你，人生在世不可预测。圣经上说，人生在世好像那个遇到的事情好像火星一样，它乱一直到处飞腾，你不知道那火星会掉到什么地方。911那天去上班的人，他知道那是他最后一天吗？不知道。Katrina 淹水的时候，那些人知道吗？不知道。昨天成为过去了，不在我们的手中，明天还未可知，只有今天，只有今天的现在才是我们的。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来信靠耶稣。从前有一个商人，他走到沙漠的深处，他身边的水全部都喝完了，他看远远地看见有一个草屋在那里，他就赶快地冲进去，看见那个草屋里面有一口井，井的旁边呢有一个小桶的水，那个一个小桶，那个桶里面满了水，旁边就有一个牌子，旁边那个牌子上面说什么呢？他说，你请你把这一小桶的水先倒到这个井里面，然后呢你再去打这个井水，这个井水就会涌上来，涌上来很多很多的井水。他说，当你这样做完了以后呢，你喝完了这些水以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还要把这个井里的水装满这个小桶，你才能够走。这个人他非常的饥渴，他非常的渴，他说，如果我拿这小桶的水，我马上把它喝掉，我可以立刻解我的干渴，如果我把这小桶的水倒了这个井里面，万一这个水不上来怎么办？ 我不是连这一小桶的水也没有了吗？他犹豫，最后他决定相信这个牌子上的事情，牌子上的话，他就拿着一小桶的水倒在井里面，果然他一打，那个井水就涌上来，那个井水就很多的涌上来，解了他所有的干渴，而且他装满他所有的瓶瓶罐罐。当他临走的时候，他就把照着吩咐，他就拿打满了一点水，把那个小桶也装满了水。亲爱的朋友，这一小桶水就是我们的今生，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今生倒在这个永活的井里面，这个让这个永活的水一直涌流出来？你如果贪图这个小水，一桶水没有错，这个世界能够满足你现在的饥渴，却没有办法满足你那永远的饥渴。早上在这里我劝你们，把你这一个小桶的水虽然不多，照着圣经的吩咐，你把它倒在这个活水井里面，让这个井里面涌出活水来，不但解除你现在的饥渴，也要解除你永远的饥渴。亲爱的朋友，我们讲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你心里面认识了这个救恩，认识了你自己需要这个救恩，你愿意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你可以今天就做出决定，说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着你爱我们，你来到地上寻找我们这些罪人。主，你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成就了救恩。今天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立刻的就能够得到这所有的祝福。我们巴不得把我们今生这个一点点的水，我们今生算不得什么的水，能够倒到这个活口井里面，活水井里面，让这口井能够涌出活水来，解我们所有的干渴。主，我们相信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没有一个是偶然的，主，你爱他们，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他们，你也为他们成就了救恩。如果他们愿意接收你，这个时候你就借着圣灵来催逼他们，让他们不要抓住自己，乃是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志，在你面前来选择你。这个时候我来邀请啊，如果你今天早上唱了这首诗歌，听了这样子的信息，你心里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个人的救主，你不愿意像亚基帕王一样急急呼得救，这个时候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右手，我来为你祷告。好，请放下，举起你的右手，要举高一点我可以看到，举起你的右手，感谢主，感谢主。好，好，你放下啊，放下，放下。你们是何等的有福，你们愿意把你们自己不看着自己，来跟主耶稣来交换。你的今生算不得什么，你愿意把你的今生跟神的永生来交换。我为你来感谢神。我在这里再问一下，除了刚刚举手的，还有没有人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生都交在神的面前？你说，神啊，过去我不认识你，从今天以后我要来好好的来认识你，认识你是我 独一的真神，我要来跟随你。刚刚举手的就不必再举了，如果还没有的，你心里面有感动，你可以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好，好，请放下。好，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福音是你自己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今天早上住在这里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自己，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耶稣，这一切都是你在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主啊，我求你来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前面的脚踪。主，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主啊，让你的福气充充满满的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主，让他们跟随你的脚踪里面，满了你的祝福，满了你的恩膏，满了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照我本相》。